Okay, 弟兄姐妹早安。箴言二十三章，这一章里面，正如延续昨天的那一章，后面有一段话说到箴言三十则，在我的圣经里头的一个标题。所以一路看下来，箴言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真理的原则。所以今天这一章我一路看下来的时候，我就看到，如果说从人生的智慧，怎么样去领受人生的智慧，至少有十个箴言啊，是我们可以从这一章经文当中啊再来看。首先第一节，所以我跟大家讲十点啊，如果时间许可的话，我就讲到九点。时间许可的话，这里第一，你若与官长坐席，要留心在你前面前的是谁。所以这里第一给我们看到是一个什么？要慧眼识英雄，就是怎么样做一个好的有智慧的一个人呢？就是有智慧的来面对我们的人生呢，要带眼识人，要慧眼识英雄。所以慧眼识英雄就是说，你不要免得你不识抬举啊，没有分寸。你想象，当箴言提醒我们，当我们面对一个人，我们都要知道，哎，这个人是谁，以至于你不要失去分寸，你就要懂得怎么样来面对应当面对的人，应当敬重的人，应当给予对的一个回应的一个人。如果对人尚且是如此，更何况对神呢？所以我想到，这个是真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在处事待人的事情上，我们有怎么样的一种态度，有怎样的一种的所谓的礼仪，哎，这个是很自然的。所以当我看到一些人，他不一定是基督徒，可是当他很有礼仪很有礼貌的时候，我们常就有一个感觉，诶，这个人很有家教，很有家教，可能感觉是好的，那个印象是好的啊。所以能够更多的用口来问候啊，问安啊，能够称呼啊，能够打招呼啊，我想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人的礼仪。所以但是当我们面对一些所谓的有辈分的一些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加要懂得有一个慧眼，有当有的礼貌。那我相信这个就是让我们整个生命给人感觉，诶，这个人就是有教养哦，这个人就是有涵养哦，这是好的。第一，那第二，从第二节第三节。这里说到，你若是贪食，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不可贪恋他的美食，免因为是哄人的食物。OK， 那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不要贪啊，不要贪，而且不要贪美食。这里所说的，我相信也是一种的判断，也是一种的节制。那我们知道圣灵的果子当中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到节制啊，在凡事上如果有节制。那从食物上就免得我们说病从口入，所以很常病跟吃有关啊，吃多了吃坏了啊，就是病就从口入。那而且很常就是箴言特别在这个地方了啊，说到啊吃别人的美食啊，如果不是在对的关系上，那你就明白有一句话叫做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意思说当你吃了啊，其实就恐怕就会被人收买了啊！就从一个角度，就是啊，这个就提醒我们在饮食上要有节制。原来这也是啊一个的智慧。那第三，从第四节第五节那边说到，不要劳碌求富，修长自己的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为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啊向天飞去。所以我们也常听人说，钱财乃是身外物 ,OK。钱财是身外物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你的生命喔，它不是最重要。虽然在人的这个体系当中在人的制度里面，钱财是变成的是一个通用，或者是好像你要怎么生活，钱财就作为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的指标。今天特别在我们现代的这个社会当中，没有所谓我自己有田地，我自己栽种，我自己可以自养自足，所以我不需要靠别的，我不需要钱财，我只要种就有的吃。今天我们不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所以就看到好像钱财 很重要，可是这边又提醒我们，可是不要视钱如命，因为它会飞走的，它特别是会飞走。所以意思说我们要善用钱财，要好好的管理它啊，会劳力赚钱，但是却不会花钱，自己省吃俭用，一生的血汗储蓄只是留给后代子孙。有时候因为钱得来太容易，他们就容易去挥霍，那就不会珍惜或者不会把握说，哎，这个钱赚来不易。所以有时候也真的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一种反效果。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也真的提醒我们，很显然一个智慧的做法是要懂得管理。我想如果是常年入不敷出，生活陷入债务，那当然也不是一个智慧的经营。所以这里特别提醒不要为财而卖命，但是也要懂得怎么样来管理。那第四样说到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这里不要吃恶眼人的饭，也不要贪他的美食，因为他的心怎样思量，他的为人就是怎样。他虽然对你说请吃请喝他的心却是与你相背。你所吃的那点美食必吐出来，你所说的甘美言语也必落空。所以这个地方也看到我就联想到怎么样有一个智慧的人生。这里又说到别人请你吃，那要看对方是什么人。这里说到恶人的饭不要贪他的美味。所以常有一句话说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那意思是什么呢？你拿了别人的，哎呀，你就好像就只好为他效劳。你吃了他的，哎呀，你就有些话你就不好说了，你就只好听他的。就是这个就表明了一样东西，就是要留心对方是什么人。如果对方不怀好意，或者对方为人不正，当你吃的时候，其实变相的会不会是变相的被收买了，就好像就失去了那一个正直跟判断。所以这个我想也是要留心。当然我们这不是指今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在一个属灵的家庭里头，我们的关系如果是对了，但关系对的当中，我们彼此互惠，彼此互利，彼此互助，我想这都是一件美事。但是如果在外面的社会，我们就要留心免得这里所说的吃人的嘴软，你吃了人的你就很难说标准的话，而只能够随从他。所以这个是一个要留心。当然今天如果说在关系当中，好像孩子跟父母的关系，孩子吃父母的饭当然这是天经地义，是没有问题的。那儿女供应年长的父母，那我想这也是一件在人伦关系当中的一件美事所以我想这是留心在关系对的里面跟面对恶人的这种邀请是有不同的。那第五，在第九节那边说，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因为他藐视你智慧的言语。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人生的智慧，别对牛弹琴，就是不要对牛弹琴因为他不会欣赏，而且他反过来会攻击你你对牛弹琴当然我不晓得这个事实上我们没有做过研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果你对牛弹琴的话，那个牛会哇很陶醉，还是那个牛感觉到这个声音是有一种攻击性，有一种好像一种的撞击，使到他觉得好像你是要来敌对他，他会攻击你也许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有这句话，不要对牛弹琴。 OK， 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说真理的话，智慧的话，当然对着不信的人来说的时候，这个要很有智慧。我们要传福音，当然我们要对这些所谓的不肯相信抵挡福音的人，我们要对他说真理的话。可是你会发现这个真的要有智慧。有时候你以为好了，我就把握机会，既然有这个机会我就说，可是当你说着说着，最终你发现对方不但是不能领受，而且你越说对方越会想一些怎么来反击你，或者是他就用反信仰的角度 你想要影响他，他更想要影响你。你想要来告诉他有关的真理，他会把他的一番的所谓的歪理，也反过来要不断的要来灌输给你。所以就看到说，当这样子的时候，岂不是就如这里所说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因为他藐视你智慧的言语，就是他不但听不进，而且他藐视你。那反而当你硬硬讲的时候，那个关系被破坏。所以有时候在传福音的事情上，真的所谓生活的见证、生命的见证很重要。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好的榜样、好的态度，其实哪怕当时没机会讲，可是对方从心里面开始意识到，诶，你就是跟别人不一样。而当你能够给对方了解，因为你是基督徒，因为你的改变，因为你的信仰，这样的见证反而是好的。但说话就要有智慧。好，第十节、第十一节，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啊。这里所说的是不要去占有啊，因为古时不像现代，我们有所谓的所谓的地契。那怎么样来划分那个地契，那个图那个、尺寸是非常标准的。但是古时恐怕没有这样的一个制度的时候，他们就是有一些石头啊，或者有一些的标志来划分哦，这个就是我的地界。那过了这个石头哦，那个就是别人的地界。但是挪移地界，就把这个石头可能很重很大，可是你有更大的力气或者更多的人把它挪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哎，就这叫挪移地界啊。这个就是变成是一种不公平的去占有别人的地方。那第十一节那边所说，因为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他必向你为他们辩屈。意思说，神是公义公平的神，自古以来掌权者或者是一些好像有钱的人，往往很容易仗势欺人。特别我们看很多古装戏啊，古代的戏，就是有几个，所以常被形容哇，有几个臭钱哇，就作威作福，那就仗势欺人。那常常贫穷了，就变成是很容易被所谓的挪移地界，就是被占为己有，就是因为你越是贫穷，你越没有能力，你越要在他的权威底下，到最后。什么都被他吃掉，就是这个是我们知道在不公义的商界或者是社会里头有出现的一些现象。所以箴言特别提醒我们，在所罗门的年代，所罗门自己贵为一国之君，他拥有一切的财富，可是他却提醒就是不可挪移，不要占别人的便宜。所以在这个观念当中，为什么会有这个观念呢？因为不要忘记背后有神啊，神在看，神是看的。当我们以不公平的方式去占为己有的时候，其实神会算账。所以当神算账的时候，不得了，我们难逃神公义的这一份的管教。所以这个是要提醒要注意的。好，那第七个十二节到十四节就是管教因为疼爱。这里就看到你要留心领受训诲，侧耳听知识的言语，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所以这里说到，一方面是你要留心听训诲，这是箴言不断在提醒的一句话，就是人要学会受教，有受教的心。然后与此同时也不可不管教孩童，所以这里说到是也要懂得管教。所以人往往我们都站在一个有上有下的位置，对上我们要学受教，对下我们要学管教所以很感恩，因为当刚刚过去这个礼拜有我们的属灵父母来到，所以当他们来到当然当儿女，我们作为孩子，当孩子越长大越成熟，当然我们就会被管教的成分也盼望是渐渐减少。所以就从儿时可能是要 鞭打责备来管教。可是当我们慢慢长大慢慢更成熟的时候，他就变成不是用责打，而是用提醒啊，用劝说的方式来执行所谓的管教。我想这是很需要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在肢体的里面，在小组里头，我们都不断的要学这个功课，学受教。然后我们是一个受教的人，我们也开始能够懂得去管教。那我们有了榜样，往往我们下面的人也才更能够学会受教。所以自己所爱的如果不加以管教，你知道将来可能变成自己所害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箴言里头的人生的一个智慧，我们要留心。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八样，就是从15节到21节。好，这一整段其实还有很多东西。15节到21节这一段一直不断的在重复这一个有关智慧。我儿，你心若存智慧，我的心也欢喜啊。你的嘴若说正直话，我的心肠也必快乐。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因为他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好饮酒的，不吃好吃肉的，不要与他来往，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对，这里智慧的心是说正直的话，存敬畏神的心能听真理的劝勉，能分辨好坏，而且有所提防啊。就是智慧的心必让神的心欢喜啊，让为父为母者快乐啊。但是智慧的源头是敬畏神，所以凡事听从真理。所以箴言不断的提醒我们关乎智慧。那我们怎么样有智慧呢？你会发现到很常我们一反省自己的生命，我到底是一个能够听得进别人的话的人吗？我想这个是我们不断的要自我反省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盲点，而神也很常借助我们的周围的事情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一个智慧的人是能够听进真理，然后说正直话，那心中不要嫉妒罪人，总之就是一个以敬畏的心来面对神。那第九样22节到26节这边所说的是要听老人言。这里说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OK， 好，那我想我不一一的读完，就是当中特别提到说，就是要听我们的长辈要听父母，要听老人言。当然俗语也说嘛，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那这是一句至理名言，但是这也是一个真理的一个当中孝道的一种的法则。所以神的儿女要听从真理，同时在生活当中你会看见，当我们有这样的一颗肯听的心的时候，其实就会带来欢喜。好，你发现在制度，在一个组织里头，无论是公司，无论是教会，无论是家庭里面，如果我们大家的整个生命都比较从愿意听肯听，那有一个次序，听的当中你当然有些东西是你不一定认同，但不一定认同你可以表达你的看法，但是表达看法之后你会看到谁是权柄，谁是做最后决定的人。那我们如果在这个事情上可以有一个清楚的定位，那你说可是这个决定跟比如说我父母的这个意见看法，而我作为还在他的所谓的喂养过程当中的一个儿女，跟我是一个独立成家的，那就不同的。我说就像如果我们在做一个神学生，在我们的属灵父母的教养底下，我们就凡事都听，可是当我们是已经独立出来，好像成家了，我们自己在发展开拓教会，当我们属灵父母说的 我多数我都会学听，但有一些是我们的整个情况不一样，所以我就会告诉他，其实在我们这个情况底下，我如果这样做，其实对我们的人有困难。就好像过去詹姆斯曾经告诉我们说，诶，那个崇拜的时间其实要改改像他们一样提早整个东西就会更好。那后来我们也尝试从这个角度去想，从这个角度去考量去讨论，或者发现诶，那个牵涉到的问题是有困难的整个文化社会的机制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就觉得诶，有些部分我们跟，有些部分我们不跟，后来我们就跟他讲诶，我们做了什么，但是这个部分我们做不到或者不适应，诶，他们就 OK 的所以是可以沟通。但是这还是什么，这还是在一个听话的一个出发点，所以否则的话其实最终吃亏的是我们，因为神是透过我们的长辈堂对我们说话。好，最后从27节到35节，最后这边除了提到妓女，更多的是提到酒，不要被酒所辖制的这个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当然这里为什么提到妓女，又提到这些所谓的酒的闪烁，酒的吸引，带叫人最终好像失去迷糊了，就不清醒了。那当然社会中的风月场所的确就被形容为刚刚 Deborah 也说的，就是灯红酒绿，再加上美色烈酒混为一体，人生败亡，就失去自己。其实这就是酗酒的人总不会有好事。所以为什么连新加坡政府他不是从圣经的角度，可是他也看到酒会使人乱性，会带来问题，所以就对酒有许多的管制甚至过了晚上十点不可以公开卖酒等等之类的。那这些的管制是为什么？因为的确不要说单单从神的话提醒我们，就是连社会也看到没有节制的一种的方式，在酒精的影响底下会叫人乱性所以当一个人乱性就会乱来，乱来就会带来社会的秩序的混乱所以这个是整个连带的一种的影响。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更当在这件事情上有约束，以便做一个好公民。我想箴言当中充满了这许多的人生的智慧治理名言，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读箴言，领受真理栽种在我们的里面。什么时候我们遇见人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诶，对，圣经说酒不好就是说不要被它辖制。所以当我今天早上收到简讯有一个门徒，原来他私底下虽然我们没有看过他醉酒的状态，私底下原来他也蛮受酒精的影响，所以他自己虽然没有来晨祷，可是他读了晨祷之后，他立刻发了一个简讯说他立志要戒掉他的酒。那我觉得这是一件美事，听了神的话就愿意回应的，这个就是华山论剑里面说到的人见识，就是经文对自己对人对我们产生了一个的回效应。那我听了我愿意回应，我会觉得这就是真理，要帮助我们的生命改变。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都要一同来经历这个突破。好，我就分享到这里。